天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祷告的功课。今天我们要特别谈到禁食的祷告。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禁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往往在以色列人面临到一些重大的关头，譬如说他们面对到敌军的来袭，面临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存亡，面临到犯罪，神的审判来临，以色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禁食祷告，以禁食祷告来面对它。那么这个禁食祷告到底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有什么样子的益处呢？到底禁食这件事情带给我们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禁食带给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需要来禁食祷告。在诗篇69篇第十节，以斯拉记第8章2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禁食是能够帮助我们刻苦己心，洁净自己，谦卑我们自己。那么另外以赛亚书第58章是讲到禁食最完整也可以说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8章从1节一直讲到12节，甚至讲到后面14节，我们都可以看见整章的圣经里面讲到禁食是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的日子。那么当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什么结果呢？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8节这样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看到没有，在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禁食祷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旨意要显明出来，就是看见神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看见神的公义必定要彰显出来，看见神的荣光要来做我们的后盾，看见说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哇，这是何等好的应许，这何等宝贵的应许。单单这一段圣经就值得我们看重禁食祷告了。甚至在后面他继续的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看到没有，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子的一个禁食祷告的人，耶和华必时常引导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当那个枯干的时候，当那个没有雨水的时候，但是我们却能够感觉到心满意足，骨头强壮，并且我们好仿佛是浇灌的园子，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一样，那个代表我们属灵生命就能够持续的丰富的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弟兄姐妹，禁食不单单是在以赛亚书、诗篇、以斯拉记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的好处。我们看到新约的部分，有一次当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一起去到一个哑巴就是有聋哑的鬼附着的一个小孩子身上，那个聋哑的鬼门徒们去赶他赶不出去， 但是当耶稣去的时候呢，就把他赶出去了。因此门徒们就问耶稣说，父子为什么我们赶他赶不出去，你赶他赶出去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提到其中一点，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就不能够赶他出去。所以显明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灵界的里面，魔鬼有他的军队，魔鬼有他的这些的层次，有一些的鬼是一些比较厉害的，是一些比较强壮的鬼，这一些的鬼是要靠着进食的祷告才能够把他赶出去的。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的身上也有这样子的例子。但以理当他自己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祷告祷告，他一共祷告了21天。那么当他祷告了到了21天的时候，天使米迦勒来了，然后米迦勒就告诉他说，他说他本来早就要来的，但是呢因为有波斯的魔军，有波斯的魔军，希腊的魔军在那边拦阻他。你看见那个魔军表示这是波斯这个国家的首领，希腊的魔军表明这是希腊整个国家那一个属灵天空执政掌权者那个权势。因此我们看见为什么但以理在那边进食祷告那么多天，最后21天米迦勒才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厉害的祷告，当这个但以理在神的面前借着进食的祷告来求问神的心意，来为复兴来祷告的时候，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的时候，那个天空属灵的那些掌权者他就在那边不安，他在那边要拦阻，因为他知道这样子的祷告是非常具有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进食的祷告是今天我们面临神的国度要来到这个地上，面临到教会要有突破，面临到在你属灵的生命要有一个极大的翻转，面临到整个国家的命运，面临到我们个人重大事情的寻求，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应当要来进食祷告。那么讲到进食祷告，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也进食，但是他不祷告，这样子的进食在属灵上面是没什么意义的。为什么我们当我们讲到进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提祷告？因为今天很多异教的人，甚至有一些为了身体健康的缘故，他们也发明一些所谓的断食疗法啦，不吃食物啦，单单喝水啦，就是帮助你身体健康。我们今天做进食祷告，我们需要知道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着属灵的光景，为着属灵的意义。虽然进食能够带给我们身体跟我们心灵的帮助，但是那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进食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戒绝食物，借着刻苦己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专一更敬虔的心来寻求神的面。所以连刻苦己心敬戒食物都不是目的。如果我们今天在那边刻苦己心，只是为了用刻苦己心来讨神的好，博取神的同情，或者博取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么这样子的祷告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在这样子的进食不吃食物，是因为吃本来是我们自己一个合法，神给我们一个合法的天性跟一个本能，但是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我们为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为了一些这个要祷告的事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吃食物是一种决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在神面前的心智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诚实，而不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因为神所喜悦的进食乃是内里诚实纯洁的进食。在马太福音第6章16节，耶稣讲到进食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法利赛人的禁食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的禁食是一个形式上的，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但是耶稣讲到那个真实的禁食，你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禁食脸很不好看，好像是要让人家知道你做了禁食，以至于说哎呀你真属灵。这一切都不是神所要的真正的禁食。事实上禁食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不要小看也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当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子禁食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预备跟计划。禁食在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有几类的禁食。第一种的禁食就是完全的禁食，是完全不吃不喝。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节提到这样子的方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摩西有40天与主亲近在山上的时间，我们看见耶稣也有40天的禁食祷告。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禁食的祷告，不吃不喝这种的方式，并不是带给我们一个公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吃不喝。因为禁食也有第二种的方式，这种的方式叫做标准的禁食，也就是说你可以禁戒食物，但是呢你可以喝水，好，就是不吃食物，但是你可以喝水，或者是喝一些新鲜的这些的啊果汁。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节提到这样子的情形。那么也有的人是在禁食可以是一天禁一餐的方式，有的人禁食是可以一天禁3餐，也有人禁食是一天只吃一餐，其他2餐都禁食。那么关于这个禁食多久，也有人是我持续3天都完全禁食，持续1个礼拜的禁食，或者是2个礼拜、3个礼拜、40天的禁食。也有的人是每一个礼拜某一天禁食，或者某一餐禁食。其实每一个方式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寻求，来安排计划，到底我应当要怎么样子的禁食。所以讲完了怎么样子时间的安排，怎么样方式的禁食，接着我们要谈到一些禁食的一些的方法还有原则。首先我们禁食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当我们禁食我们很容易就失败。而且这一个目标最好不要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能够有一些为着教会、为着国度、为着神的国度这一方面的祷告的目标，一些比较大一点的祷告的目标。这一些祷告的目标在我们的里面要成为我们的负担，以至于当我们在禁食的当中，我们会感觉到饥饿，我们会感觉到有时候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们能够靠着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的目标，我们就能够支撑下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目标，第二个我们也要决定我们应当要花多少的时间来祷告。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你是一餐的禁食，还是一天的禁食，还是1个礼拜的禁食，还是21天的禁食、40天的禁食，我们在神的面前都需要来求问神。那么这个禁食的期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禁食的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有敬拜、有赞美、有祷告、有认罪，还有代求、代祷的时间。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面，最好我们能够有一个本子来记录你今天祷告的事项是什么，祷告的情形如何，当作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记录。而在这个禁食的时间，如果 我们所做的是完全的禁食，也就是说只喝水不吃其他任何东西，这个就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是这一种的方式，长时间我们最好是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有任何的劳动，太多的这些的体力的支出。好，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是超过一个礼拜以上的这种禁食祷告，只喝水，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边读圣经、祷告、寻求神，安静在神的面前。有时候可能都就是安静静思默想神的话，总之就是有一段时间来寻求神的面。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要花很多的体力，因为当你进食的时候，你的体力是会比较软弱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做长期的进食，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上班工作还是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可以用一种的方式，叫做就是喝新鲜的果汁，只喝新鲜的果汁，自己打的果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进食的祷告。美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白利德博士，在几年前他自己就曾经做过这40天的这种喝果汁的进食祷告，但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美国的复兴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他也呼召在美国有100万的基督徒能够一起响应40天的禁食的这种祷告。那么我个人在几年前也曾经有40天只喝果汁的禁食的祷告，在那一段时间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为着前面的道路，为着神家中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要看见许多本来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本来是许多艰困的事情，就要在神的面前有突破。那么在这样子的禁食里面，我们的祷告必须要在神的面前配合着读神的话语，在神面前的祷告必须是也配合着更多的唱诗歌赞美，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仿佛是活在主的面前一样。因此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个禁食祷告是有那么痛苦的，特别是在禁食的时间，在我们的生理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吃饭的那段时间，我们就要离开平常接触到食物的地方，专心去祷告，免得受到这个食物的试探，很容易我们就放弃了进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谈到，当我们做这种比较长期的进食，比如说一个礼拜以上的进食，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预备时间跟恢复的时间。好比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礼拜的进食祷告，那么你前面的一天最好就已经开始吃的比较少，前面的一两天就开始吃少一点，吃的东西也不要太油腻。那么当结束了禁食之后呢，我们可以这个有个一天的两天的时间吃一些稀饭，吃一些比较烂的面啊，吃一些流质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的肚让我们的胃能够渐渐的能够适应恢复。如果是21天或者40天这种长期的禁食祷告，那么我们前面后面的预备期跟恢复期相对来说就要更多几天。好比说，假设我们要做21天、40天的这禁食，那么我们前面呢，可能连续的3天，甚至一个礼拜，我们吃东西就要比较吃的少一点，甚至开始一天只吃一餐的这种禁食。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吃一些流质的东西，刚开始只喝一些的米汤，或者那些稀饭的汤，或者是一些面汤啊，一些没有油脂的，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习惯，以至于能够恢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讲到禁食祷告，最重要的还不是禁食的一些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这是我们在个人与神的关系，个人代祷的工作，跟为神国度的祷告，一个属灵的利器，就是禁食祷告。 如果我们以军队的打仗来看的话，进食祷告仿佛是用这种火箭，是用这种重炮，是一种这种厉害的攻击武器。因此仇敌他非常怕这样子的武器，他怕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可是在许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不能够突破，当我们看见一些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进食祷告要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在阿根廷大复兴的历史上面，就曾经有这样子的例子。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在宣教的当中没有任何的果效，最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决定做七天一个礼拜的禁食祷告。就在他七天一个礼拜的禁食祷告结束，神奇妙的工作就看见教会里面有了一个小小的复兴。从他这个小教会的复兴带出来，就是在整个阿根廷各个的地方也同时有许许多多的祷告团体被兴出来，以至于复兴就临到了整个国家。我们看见这个例子不单单是在阿根廷，在南朝鲜的教会，在他们的复兴的历史当中，韩国的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金牧师，是学院传道会的这个会长，当时候他也是在神的面前领受这样子的意象，有十天的时间跟他的同工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一天祷告八个小时，神就清楚指示他们当行的道路，要指示他们要在各个的学校里面、军队里面要有这样子祷告的小组出来，以至于整个的南朝鲜因着这样子祷告的火燃烧起来，整个的南朝鲜就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弟兄姐妹，我如果要再一一的举出这些的例子，可能时间就不够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无论是从圣经上面，从但以理的例子，从耶稣赶鬼的例子，从教会的历史上面来看，我们看见禁食祷告是今天我们面对仇敌这样子属灵征战一个最重要、一个非常宝贵的武器。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操练怎么样子来禁食祷告。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禁绝食物，为了专心来祷告寻求神。那么禁食祷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在以赛亚书58章告诉我们，禁食祷告神就清楚的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禁食祷告会带来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突破，禁食祷告要带来医治，禁食祷告要带来神公义的彰显，禁食祷告带来神垂听我们的呼求，禁食祷告也带来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会丰富会成长，禁食祷告使得我们周遭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基督生命的流露。那么禁食祷告也在新约里面耶稣赶鬼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禁食祷告是属灵征战赶逐污鬼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那么禁食祷告怎么禁食呢？禁食的方式我们可有完全的禁食，不吃不喝，也可以只喝水不吃固体的食物，这种方式的祷告。那么也可以一餐或者一天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几天这种的禁食祷告。那么禁食的一些的方法跟原则应该要怎么样子呢？首先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不管是为国家社会或者是为个人或者为教会，我们要清楚的目标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决定我们进食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方式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计划在神面前祷告的时间怎么安排。最后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进食必须要抓住神给我们的心意做操练。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